13. 魅黑人妖母狗的身体改造。正式加入黑爸爸的公司以后，你会感觉到时时刻刻有四个字在提醒你的处境，那就是身不由己和朝不保夕。你永远不知道那个黑桃头像的 APP 会有什么命令等着你。之前的命令对于我这个绿帽贱货来说还是比较幸福的，比如昨天去雨柔的公寓把几个大快递送到雨柔房间里，惊鸿一瞥到雨柔被紧缚成奇怪的样子跪在地上，六七个黑人爸爸朝他尿尿，开门的黑爸爸狞笑着把我拽进门，二话不说把我捆在炮机上，然后就转身拆那些大件快递，里面除了几套性感内衣外全部是不锈钢定制的刑具，可以看得出来完全按着雨柔的身材制作的。一整天我都处于被炮击操的意识模糊的状态，耳边模模糊糊传来的是雨柔死刑裂肺的哭喊。今天浑身瘫软的我从炮击上被截下来休息了没多久，就听到我和雨柔的手机同时蜂鸣了几秒钟，看到代办事项里有一项标注着身体改造的任务，要求我今天下午必须去公司医务室接受身体改造。正在冲洗身上尿渍的雨柔也从卫生间里匆匆忙忙跑出来查看自己手机的代办事项。雨柔的比较轻松，旁观自己的男友被身体改造。因为现在经过两个月的高强度特效药物改造，我的胸部已经有了 B 罩杯，脸部特征已经没有多少男性的元素了，所以按照规定我也要开始化妆穿女装，距离公司要求的时间还有3个小时。所以我得一边看着雨柔化妆，一边学习如何把自己化妆成一个站街婊子，这样的场景滑稽又讽刺。作为男朋友的我旁观自己的女人在为了取悦一群黑人而把自己化妆成站街女，而旁观的目的也是为了取悦那些黑人们。2个小时后，在洗掉4次失败的妆容以后，我终于化了及格的眼妆和修容，涂上了石榴红的唇釉，镜子里的我看起来就像一个女人，柔和妩媚的脸蛋，虽然不大但是浑圆挺拔的乳房，在黑爸爸指点下苦练了一个多月臀部和大腿，现在我的屁股已经是性感的翘臀了。克里尔爸爸的要求是3个月以后就要练成蜜桃臀，到时候我需要在大街上女装询问10个随机的路人我的屁股性感不性感，如果8个人以上承认了我的屁股才算过关，没能过关的惩罚。克里尔爸爸说这3个月他会仔细想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惩罚方式。药物的作用下，我身上已经没有一点汗毛，肌肤比雨柔稍粗糙，但也和普通女孩没什么差别了。雨柔看着我得变化，忍不住评价我是天生的适合做人妖，公司的药虽然厉害，但是其他人妖要吃1年左右才能达到我的效果，我现在2个月的时间已经基本适应了这个小号的贞操锁，只需要3根手指遮着这个小小的贞操锁，镜子里的我看起来和女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再加上雨柔刚教我戴上的一个红色大波浪假发，我看起来十分的诱人。我忍不住想着一会被黑人爸爸们像轮奸雨柔一样轮奸我，就开始一阵阵的发情。雨柔瞪了我一样，低声骂了一句骚货，没好气的把一件包臀裙和无袖蕾丝上衣扔给了我。等到我和雨柔都打扮好以后，我和女友站在一起，就像两个大学闺蜜一起相约去逛街一样，走着去公司，路上回头率十分高，甚至街上有不少老法师追着我们跟拍了很久。这种做女人的感觉让我意乱神迷无法自拔，可惜只是这些下贱的国男追着看。我喜欢的是黑爸爸们簇拥着我。公司的等级制度十分严苛，因为我是最低级的人妖，所以接受身体改造没有资格由女性护士医生来主刀，专属于我这样的人妖母狗医务室看起来和宠物医院没什么区别。我被绑在不锈钢操作台上，对面是一面巨大的玻璃，玻璃后面是小小和雨柔，他们俩正并排被黑人爸爸按在玻璃上爆操。我的情人们要一边被玩弄一边全程看着自己的老公被改造，妆容精致的雨柔衣服都还穿在身上，黑人爸爸把他的旗袍撕开粗暴地操弄着，嘴里塞了几只黑黄色的棉袜，雨柔身旁的小小刚刚才被从水牢里打捞出来，虽然冲洗干净了，但是肚子还是滚圆的，看到我在看他，他无声地对我说着我爱你。术前准备很简单，各种器械消毒后就可以开始手术了， 公司里给所有奴隶做手术从来不麻醉，七个美艳的人妖围着我给我测量各种身体数据，两个主刀医生是白人，金发碧眼的两位美人冷冷地指挥着其他四位亚洲人妖给我的几把消毒，用气焊枪把我几把上的针操锁打开，因为我的针操锁锁孔上个月就在克里尔爸爸的指示下用强酸破坏掉了。打开以后，一个长相甜美的人妖捂着嘴笑了，戳了戳我的小肉虫，问我你才做开始服药不到两个月，几把就这么小啊，一会做手术我们难度要加大了。听到这句话，其他人也转头来看着我的几把，我的几把现在只有无名指大小，粉粉的一小只。我环顾了一圈，其他人妖几把虽然不大，但是最小的也要比我的这个小虫子大一点，特别是两位白人主刀医生，针操所有七八厘米长，三四厘米粗。玻璃后面的黑人爸爸们看到这一幕都大声地笑起来，大声地骂着我们，你们这些下贱的废物，几把加起来就没有老子的一半大。其中几位黑人爸爸捏着雨柔和小小的脸，让他们大声地一遍遍狂喊，爸爸们的几把好大，要被操死了，老公你的小虫子好没用啊。在雨柔和小小的叫床声中，主刀医生先把我阴茎的皮用手术刀隔开，慢慢地扒了下来，然后隔开阴囊，把血淋淋的阴茎塞进阴囊里，阴囊里的尿道被单独挑出来，尿道口留在阴囊外面，几个细小的针状电击器插在了我的睾丸里，赤裸的铜丝作为导线，像 DNA 的双螺旋缠绕着尿道从阴囊里拉出来，然后将阴囊缝合起来，紧接着把三支药剂打入了阴囊。那名长相甜美的人妖给我解说着这三支药剂的作用，一只是海绵体溶解剂，可以让被塞入阴囊里的阴茎溶解成棉絮状态，第二支是蓄凝剂，蓄凝剂发作很慢，等到海绵体溶解的差不多了，蓄凝剂才会开始作用，把棉絮状态的阴茎再次凝聚。但是这个时候凝聚的阴茎已经不是圆柱梯了，会按照阴囊的形状凝聚成圆圆的一小坨。因为我的阴囊刚才被主刀医生做成了鸡蛋样子，两个小时后我的阴茎会包裹着睾丸，然后凝聚在这个鸡蛋大小的阴囊里，最后一针是雌性荧光剂，也就是现在公司最喜欢给奴隶刺青时用的颜料，会在电击的时候发出不同的光。我被留在这里等待两个小时的药效发作时间过去，忍受着下体火烧一样的疼痛，看着玻璃后面的雨柔和小小被面对面放置在三角木马上，两个强壮的黑人在不停地鞭打着他们两光洁的后背。两个小时过去以后，下体已经不再滚烫，白人医生仔细地检查了伤口缝合的情况，眼神示意那名甜美的人妖，他抬起脚用鞋底慢慢地揉搓我的鸡蛋样子的阴茎。我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已经成了这个样子的阴茎居然勃起了，从鸡蛋长到了鸭蛋大小。白人医生满意地点点头，甜美人妖马上就停下了脚上的动作站好。其中一位白人医生手里捏着一把头发模样的泛着金属光泽的丝线，让我猜猜看是什么的东西，我回答到高科技缝合线吧。另一名白人医生开心地笑着说，这是你的情人眼小小的头发经过和钛合金粉末高温高压反应后形成的合成物，他的在系统里申请了死前留下一些头发陪伴你，公司大发慈悲同意了他的请求，条件是他要留下20颗卵子任由公司处置，你也要留下精子用来和一些卵子培育胚胎。至于他本人，因为他大逆不道的对自己的肉体拥有了处置权，所以他以后不会报废，报废死得太轻松了，他会成为我们医务室的实验品，用来在他身上做人体试验，各种高端但是没有确定副作用的技术和药品将在他身上试验。我看着玻璃后面那个正在给一位黑爸爸口交的小小，喃喃地说，你怎么这么傻啊，真是让人感动的爱情啊。不过你准备好接受接下来的手术了吗？白人医生蓝色的眼睛冷冷地看着我，我点点头。这些融合了钛合金的头发被植入了阴囊的皮下，像地球仪上的经纬线一样在皮下编织成了一个鸟笼。甜美人妖解释道，这些头发现在十分的坚韧，普通的电锯都切割不断，编织的这个鸟笼其实就是一个永久的针操锁，这样的针操锁好处就是永远不可以取下来， 刚才手术前用电锯切开贞操锁的手段也没用了，而且因为我的尿道是露在阴囊外的，这样我的排尿比带着普通贞操锁方便多了，而以后我的勃起将会被在普通贞操锁里痛苦无数倍，阴茎会感觉到像被刀子切割一样疼痛，被阴茎包裹的睾丸反而会被阴茎勃起而挤压。甜美人妖羡慕地弹了几下我的阴囊，告诉我接下来是最后一项改造。最后的改造非常简单，甜美人妖把一些溶剂涂在一个复杂的机械锁表面，然后塞进我的尿道。瞬间我的尿道就感觉灼烧起来，他解释说这些溶剂会让我尿道彻底溶解。机械锁是仿生骨骼做的，也会溶解一点，几分钟后溶解的尿道和骨骼会充分互溶，然后凝固，这样机械锁就成为了我尿道的一部分，除非把我的尿道拔掉，阴囊扯烂，这个锁才能拆下来。这个机械锁每天只会开启三次，早中晚三次，如果是调教的时候可以由调教者控制。因为疼痛几乎已经虚脱的我被从操作台上放了下来，没等我休息太久，白人医生就让我滚回家，想回头看一眼小小和雨柔的我被狠狠地扇了几个耳光，我只好听着他们痛苦的叫声慢慢地爬出手术室。克里尔爸爸和约书亚爸爸正在走廊里抽烟，文文和一名长相酷似香港女星张敏的美女被当作凳子坐在身下，他们的小穴里都塞着一个红酒瓶，他们要努力撅着屁股不让红酒洒出来。当黑爸爸把酒杯放在红酒瓶下面用力拍打一下屁股时候，他们又会低下屁股为黑爸爸倒上红酒，他们俩都十分熟练，没有回头就能刚刚好往酒杯里倒三分之一的量，然后迅速撅起屁股保持不动。文文的屁股练得比很多欧美女人都美，肉感十足，约书亚爸爸十分满意，一直把手放在文文的大屁股上揉捏。两位黑爸爸都是身高超过一米九的肌肉壮汉，就这样坐在两位美女纤细的腰肢上，两位美女坚持得十分辛苦，我不由得担心他们的腰会被坐断。经常健身的文文已经满头细汗，浑身颤抖，腰肢就像快要被崩断的弓一样，而那位酷似张敏的美女是弱柳扶风一样的身姿，很快就重重地趴在了地上。约书亚爸爸得意地端坐在文文的腰上，说道，你输了克里尔，哈哈哈，我的这是母狗，可是每天都在健身房苦练。克里尔爸爸无所谓的耸耸肩，走过来抓着我胯下的鸡蛋用力捏了几下，发现捏不动，这才想起来打开了自己的 APP， 找到了十几个 M 里用来控制我的那一个控制页面，在贞操锁选项里勾选了几下，我感觉到鸟笼的经纬线开始动了起来，原本密密麻麻像茧一样的丝线变成了空隙十分巨大的鸟笼。克里尔爸爸满意地开始揉捏我的鸡蛋阴茎，疼痛和幸福感让我站立不稳，靠在克里尔爸爸的怀里，几十秒后我就射出了清水一样的精液，我乖巧地舔干净爸爸手指上的精液，然后跪在地上舔那几滴滴下来的精液。克里尔爸爸宽大的脚底板踩在我的后脑勺，克里尔爸爸告诉我刚才他们的赌注是我和文文，本来他想要把文文赢过来玩，没想到输了，现在变成了把我输给了约书亚爸爸。我跪在地上亲吻着克里尔爸爸的脚趾，流着泪和爸爸告别。克里尔爸爸不耐烦地挥了挥手，然后转身狠狠地踹着那位输了比赛的美女，宽大有力的脚掌一下下地踹在美女的小腹部位，红酒瓶在第一脚的时候就被踹碎了，美女发出了惨叫，可是双手已经提前被约书亚爸爸踩住，文文则按着美女的双腿，这样美女无法挣扎，只能任由克里尔爸爸发泄怒火。我跪在一边心情复杂地看着这位美女被踢打着，血迹从阴道里混着玻璃渣流出来，克里尔爸爸连续地踢打了四五分钟才停下来，然后指着地上流出来的血，让美女把那些玻璃渣全部捡起来塞进逼里。美女浑身颤抖着把一粒粒玻璃渣重新塞进逼里，等全部塞进去以后，克里尔爸爸一瞬间就把文文逼里的红酒瓶抽了出来，然后用力地捅进美女鲜血淋漓的逼里，一瞬间这么大的东西被从逼里抽走，文文阴道里的肉翻出来一大块，痛苦地低声喊了出来，但是约书亚爸爸平日里冷酷的调教让文文根本不敢有多余的动作， 忍着剧痛也不敢去揉，仿佛经历了抽长酷刑的阴道，保持着跪趴在地的姿势，紧紧地咬着嘴唇。与训练有素的文文相比，长相酷似张敏的美女就显得除了姿色出彩一无是处了，正在地上痛苦地滚来滚去。克里尔爸爸抓着他的乌黑秀发，像拖着垃圾一样拖着他走远了。约书亚爸爸满意地拍了一巴掌文文的奶子，尿在了地上的血泊里，对文文说，赏你的。文文立即趴在地上开始舔了起来，不一会就把地上的尿液和血液都舔了干净。地上本来有很多细小的玻璃渣，没能被那位美女捡起来塞进逼里。文文像感觉不到疼痛一样，用舌头用力地舔着地面，把那些玻璃渣也舔进了肚子。到后面地上的血液已经不是那位美女的了，而是文文舌头的伤口里流出来的。弄巧成拙的文文抬头看着约书亚爸爸，约书亚爸爸不满地骂了一句，让文文用他硕大的乳房去擦拭地面。文文的乳房看起来比上次又大了一点，跪趴在地的时候奶头就已经接触到了地面，所以为了防止爬行过程中把奶头磨掉，文文的奶头贴着一张皮革。文文捏着自己的大奶子当做抹布使用，很快擦干净了地面。虽然还有一些没舔干净的玻璃渣把奶子割出了很多伤口，但是面积巨大的奶子用来擦地面很有优势，而且看文文熟练的动作，平时没少把奶子当抹布使用。约书亚爸爸转身走向车库，我和文文赶快跟着趴了过去。文文扭头俏皮的对我笑了笑，无声的张了张嘴，看口型是说你好啊小妹妹。看着文文性感的夸张的身体，听雨柔说文文曾经也是瘦弱的女孩子，不知道她付出了多少努力才成了现在的样子。约书亚爸爸的心狠手辣在公司十分出名，我不禁为自己的处境担忧，内心深处则是不愿意承认的激动。14雨柔出差日记首月上旬记录，老公见字如面，已经两个月没见了，想我吗？我和几个同事被公司派去芝加哥和费城长期出差，拓展业务并且联系药物渠道，公司的高端药物都是和这里的黑帮大佬搭线后才能辗转来到公司手上。我知道你也想问我，我前两个月做什么去了对吧？嘿嘿，人家以前只是 B 级别的女奴，经过前两个月的考试，人家现在是 B 加女奴了，作为晋级奖励。尼克爸爸同意我取下节育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每天都服用催卵药，一直到怀孕为止。怀孕以后开吃服用孕酮和保胎药和促进子宫口打开的激素。尼克爸爸同意这个孩子可以在我的子宫里保留7个月，7个月后引产，因为人家现在还不是 A 级女奴，没有资格为黑爸爸们孕育后代。不过引产后被准许长期服用催乳针、保胎药、子宫注射用激素，这会让我的身体一直保持假孕的状态，只要保持1年半，我就可以长期产奶和习惯性妊娠。这样的身体状态会让我的子宫保持高度活跃的状态，我的生育能力会处于一个奇怪的状态，特别容易怀孕的同时特别容易流产。想来你也猜到了，想要晋级 A 级女奴需要身上有造成永久崩坏的生理改造，或者拥有极其变态的生理突破。尼克爸爸给我选择的晋级道路就是把我作为女人最宝贵最神圣的功能永久破坏，让它变成一种淫乱疯狂的娱乐活动。不过你放心，我留下了11颗卵子，其中的3颗我们可以拿来孕育后代，以后我们可以通过试管培养找最下贱的妓女给我们代孕。考试的过程是考察我在 B 级女奴的这段日子里有没有认真的学习 B 级女奴应该有的技巧，有没有具备超越 B 级女奴的性爱能力和忍耐能力。第一个月的前20天是技巧考试，我被要求在这20天内收集到300位黑人爸爸的精液、100位黑人妈妈的尿液，还有50位白人姐姐们的潮喷液。这20天里我都要累死了，休息时间要千方百计地了解接下来的爸爸妈妈姐姐的兴趣爱好，不断地去勾引他们，去满足他们的性癖好。短暂的休息时间很少能用来睡觉，还好我通过许诺给医务室的赵姐姐未来给她的3种新药做试验体，她才批给我好多兴奋剂、催情剂和营养浓缩液，不然我可能就累死在第一门考试了吧。 最终20天内，我收集到了312位黑爸爸的精液，109位黑妈妈的尿液，还有62位白人姐姐的潮喷液。考间休息只有一天，在我喝完那些我收集来的液体后，我立马躺在公司的走廊上昏昏沉沉地睡了一整天，期间好多人踩我，用脚踢我的子宫，我都没有力气醒来。第二门考试是最难的，无数女奴只能一辈子作弊女奴，就是因为这个考试，而且有不少女奴死在了这里。本来我是想和你好好的道别，以防我们再也见不到。文文对我说，有个念想才能鼓励自己撑下去，所以我就没有去找你。接下来的40天里，每当我撑不下去了，我都想着你，好多次我都忍不住把你的名字喊出了声。为了惩罚我居然喊一个黄皮贱种的名字，黑爸爸立马把我的舌头穿了三个大的舌钉，三个大舌钉几乎让我的舌头无法动弹，到现在我还没有习惯，说话有些含糊不清，不过等我出差回来应该就好了。我想和你说好多好多话，但是想到咱们只能见两个小时，我就流水，就忍不住请求主人把我们见面时间再次缩短，所以老公，对不起，以后我们见面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了。说回到考试，第二门考试考场就在公司酒吧的吧台，我被一个沉重的铁链拴在吧台前面，到后来我甚至被这个铁链压得头都抬不起来，铁链连接着的项圈十分紧，我只能小口的喘气，但是这让黑爸爸们更喜欢操我的喉咙，每次伸喉几乎要把我的喉骨挤碎。这30多天里，我差点患上雪盲症。你知道的，在雪地里行走的人因为视野里都是白色会患上雪盲症。这30多天里，我几乎不能看到3-4米以外的东西，视野里全是黑爸爸的肉体，从来没有呼吸过新鲜的空气，充斥着我鼻腔的全是黑爸爸身上浓烈的气息。我的食物是黑爸爸们嚼烂的烟草和牙缝屁眼里的残渣，喝的倒是正常许多，除了尿液、唾液和精液以外，我喝了不少好酒，只不过黑爸爸们丝毫不考虑我的酒量，每天我的胃里都被灌进去好多酒，我连出汗潮喷都是带着酒精味。万幸的是，酒吧从早上5点到下午5点歇业，我可以轻松许多，只需要小穴和屁眼里塞着一大堆不知道是什么的杂物，忍耐着排泄的欲望，坚持到酒吧再次开门。虽然刚开门的几十分钟内，黑爸爸们并不着急把我下体的杂物取出，而是试着往里面再塞点什么。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排泄物的我，每次都是因为体内排泄物压力实在太大，把塞着的杂物全部挤压到喷了出来。不过还好我坚持到了最后，第40天，筋疲力尽的我被丢到水牢里，这是我的最后的考验。我需要在水牢里度过一天，虽然考试版的水牢比小小姐使用时弱了不少，但是我还是差点死在里面。不过还好，默念着你的名字1000遍10000遍，我成功成了 B 家女奴。你开心吗？你的老婆越来越完美了，你也要加油哦。我考试的过程就是这样，不说了，我要上飞机了哦。老公，第一天我就成了公厕。对比起在这里的生活，在公司的生活简直是在每天享受黑爸爸们的爱抚。我们一下飞机就像货物一样被几个黑爸爸丢在皮卡车的后车厢，我们的衣服被扒得只剩下内衣，捆住了手脚。一路上车开得很慢，4个小时才到了附近的一个小城市，我们只穿着性感内衣挤在一起，路上的行人都能看得到我们，就像电视剧里被游街示众一样。我们身上的媚黑纹身激起了好多白人的不满，大声地辱骂我们，朝我们吐唾沫撒尿。在车子等红灯的时候，旁边车里的人甚至把我们的上半身拽到他们的车里，抽我们的脸和奶子。看到这些黑人的纹身，则激动地大声跟车里的黑爸爸们搭话。黑爸爸们的慷慨让我们倍感羞辱，黑爸爸们大声地笑着给了他们地址，让他们有兴趣就一起来玩。有几个黑人巡警开着警车跟了我们很久，我被黑爸爸从车上拖下来扔进警车，黑爸爸给那几个黑人警察说可以让他们免费玩弄我一周，一周以后送去一个地址就可以了。这几个黑人警察是最底层的巡警，平时也只能在治安状况极差的黑人社区巡逻， 他们的警车又破又旧，唯一让我欣慰的就是他们的警车和你那辆破二手车是一个型号，躺在里面我就能想到你。不过黑人警察没有你那么爱干净，不会把车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让我坐在副驾驶，我被丢在后座上。后座平时被他们用来堆放杂物，或者用来和廉价妓女性爱，所以破损地露出了里面棉花的后座，散发着浓浓的恶臭。廉价内饰上沾满了黄褐色的恶心的不明污垢。说真的老公，我被黑爸爸们像丢一捆猪肉丢在这个恶心的后座上面，在飞机上精心化了一个小时的妆就贴在这种东西上。我用的化妆品都够把这个破座椅换成皮质的了。在学校的时候，那么多富二代开着法拉利、兰博基尼来找我，我都不搭理他们。而现在，我就这样被丢在这个破车里，我觉得我自己好贱，明明可以轻易跻身上流社会，做一个白富美，或者和你谈恋爱。虽然坐在你的小破车里，但是有一个温柔男友，可以和男友过正常女生的日子，也很甜美。但是我却自甘堕落，变成现在这种廉价的肉体。当时想到这些，你一定猜到我怎么样了吧？你的下贱老婆居然潮喷了。我蜷缩在这个肮脏的座椅上，用力地嗅着座椅的恶臭，忍不住舔了一口座椅上的污渍。尝起来应该是避孕套上的润滑油混合着精液干涸了以后留下的液体。你的妻子这样下贱的模样，把这些经常去低档酒吧里寻欢作乐，只能以廉价站街女发泄欲望的黑人巡警都吓到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下贱的女人。我这样美艳的亚洲女人通常在富人区或者大学城能见到，都是他们从来接触不到的。现在车后座里就躺着一个比以往他们见过的任何一个亚洲女人都好看的女人，正在猛烈的潮喷，边潮喷边喊着让黑人爸爸操死她。如果不是现在车停在十字路口，这些黑人肯定就立马开始操我了。这些黑人警察像抢完银行跑路一样开着快车，十几分钟后就开到了市郊的废弃工厂。你都想象不到这里有多脏，他们把我放在一个稍微干净点的大轮胎上，裤子都懒得脱，直接就拉开裤子拉链让我给他们口交。好几个黑人爸爸的肉棒直接就从裤子里弹出来砸在我脸上，我整张脸被沉甸甸的鸡巴盖住，汗臭味和尿骚味让我窒息。以前在公司，黑爸爸们的鸡巴天天有女人给他们清理，所以我都快忘了包皮垢的味道了。这几个黑爸爸明显好多天没有女人伺候了，龟头上面粘着一层包皮垢，有的黑人爸爸们龟头上还粘着打飞机时粘在上面的纸屑。光是把这些包皮垢舔干净，我都感觉到有些饱了，味道实在太重了。但这些只是前戏，很快这些黑爸爸就开始轮奸我，我爱死他们了。每一个黑爸爸的鸡巴都像我的胳膊一样，有两个黑爸爸的鸡巴居然垂下来的时候快到膝盖的位置。很快你的妻子就被操得双目失身。黑人爸爸操完两轮后，他们坐在汽车引擎盖上休息，把我丢在他们的尿出来的一个小水坑里自慰。有六七个黑人带着几个浓妆艳抹的三十多的大妈也走进了这个地方。听黑爸爸们对他们的调侃，是这个贫民窟里出名的几个小混混，带着这几个还算姿色入眼的廉价妓女来这里野战，看到地上躺着我这么个极品。新来的黑人爸爸直接抛下那几个廉价妓女冲了上来，我的嘴里瞬间就塞了两根鸡巴，骚鼻和屁眼也开始被猛烈抽查。被抢了生意的廉价妓女当然不愿意，走过来跟他们大声抱怨起来。为首的一个小混混看着我的脸眼睛一亮，把我的耳环扯下来丢给那些妓女，顺手把我脖子上的项链拽下来揣自己兜里，这些妓女这才愿意离开。离开之前轻蔑地朝我吐了几口唾沫，我脚上的 Jimmy Choo 高跟鞋自然逃不过他们的魔爪，被他们抢过去之后用力地往我脚上套了一双破旧的红色漆皮高跟鞋，鞋跟很高，有20多厘米，前跟是厘米的防水台，这种粗俗夸张的高跟鞋是廉价妓女最喜欢的穿着，鞋很不合脚，比我的脚小了一个号，我的脚很嫩，穿着这种廉价鞋很容易磨破皮。但是在我身体内内射了好几轮的黑爸爸们还是让我搂着一根锈迹斑斑的铁管给他们跳艳舞，脚上磨破皮好几处，但是不能停。 整个晚上我都是被轮奸，短暂的休息，然后跳艳舞，挑逗疲软的黑吉把，然后被轮奸。接下来的这个周，这个废弃工厂变成了一个只有我一个妓女的妓院和只有我一个艳舞女郎的脱衣舞俱乐部。那几个黑人警察打电话通知了好多黑人来照顾生意，他们和那几个小混混五五分账，混混维护秩序，黑人警察白天开车去各个熟人和这个黑人区知名的变态和流氓家里，给他们看我的性爱视频，然后带着一车车性欲高涨的顾客来玩弄我。这一周里，这个废弃工厂周围的空地上的杂草都被来往的车辆碾没了，本来的荒草地变成了一片露天舞台，每个晚上我都在上面跳舞表演，往骚笔和屁眼里塞各种东西，汉堡、烤鸡、扳手、网球。工厂里的车间被他们带来麻绳改造成了性爱床，我可以被这些粗糙的麻绳以各种姿势吊起来。工厂里肮脏的油桶被简单清洗后变成了我的浴室，每天我会在里面洗澡清理自己，虽然很快我就会被玩弄得肮脏无比。有一个小汽车大小的铁皮水池，以前是工厂里用来储存垃圾的，被清理干净以后当继续做垃圾池，他们喜欢在里面撒尿，也喜欢射在里面，把喝不完的红酒啤酒倒里面，吃不完的快餐也丢进去，喝醉了也跑到垃圾池边呕吐。然后每天的客人玩腻我就把我丢进去，每天的一日三餐也要求我跳进里面吃自助餐。那些廉价妓女期间过来了几次，小混混跟他们买了很多劣质的化妆品和情趣衣物，每天我要用这些以往我嗤之以鼻的破烂或打扮自己。你老婆我还挺有天赋做一个贫民窟廉价妓女的，这些不超过$3的情趣内衣被我穿出了奢侈品大牌的感觉，几美元就能买一套的劣质化妆品在我脸上可以画出来欧美艳星的感觉，也能日本小女人的感觉，也能画出来韩国女团的感觉。我的这种技能让那些廉价妓女极度的发狂，所以我每天的顾客也开始有了一大群廉价妓女，每天把我按在舞台上踢打，把接客时候留下的避孕套塞我的每一个肉洞里，有时候他们甚至在我的下体两个肉穴里塞了五只手，我凄厉地嚎叫着。这些妓女和台下的黑人爸爸笑得十分开心。这些廉价妓女最喜欢用我的骚穴擦他们的劣质高跟鞋和靴子，每次全交调教完就会把他们穿了一两年的旧鞋子塞进我的逼里，用力地抽查，让我用饮水和骚穴的嫩肉擦他们的鞋，他们甚至会把清洁剂倒进我的肉穴。这些鞋里普通的高跟鞋简直是我的救命稻草，我可以趁给他们洗普通高跟鞋的时候喘息一下，但是这些妓女为了平时揽客几乎没多少普通款式，最多的是铆钉款和贴着很多碎钻的款式，鞋跟一个比一个高，防水台也十分夸张，这些刺激男人的设计元素都是不折不扣的酷刑。虽然这些元素现在也是不忘初衷的刺激着旁观的男人，时不时有黑爸爸拿着自己的皮鞋和运动鞋塞进我的骚穴里抽查。每天都会有2小时的洗鞋表演，每次表演完我的骚鼻火辣辣的疼，不光是被鞋子摩擦，带有腐蚀性和酸性的清洁剂也伤害着我骚穴的嫩肉。经常表演完以后我的骚穴都透着病态的淡紫色，这时候又肿又流着血的骚穴触碰一下都让我痛不欲生。但是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必须自己清理感觉我的骚穴，如果我自己不动手，等到那些妓女或者黑爸爸动手，我担心我的子宫都要被拽出来用高压水管冲洗，所以我都会请求爸爸妈妈让我自己动手，跟爸爸妈妈们磕头求来几条内裤或者袜子做抹布擦洗自己阴道内外，然后把手伸进去细细地把子宫口和阴道壁用指甲刮一遍，因为那些鞋子都很旧了会掉，皮质的渣和碎钻到我的骚鼻里，有一次我的子宫口里扎了几块水钻的碎片，我不得不用镊子才能把扎在子宫口的碎片剜出来。就是这样的地狱生活，我坚持到了第七天晚上，终于看到机场里见到的那几个黑人爸爸开车过来接我，解脱的喜悦里夹杂着不愿意承认的失落，我看到那几个小混混和黑爸爸们谈判了一会，塞给了那几个黑爸爸一皮箱的钱。天，这个工厂里挂着价目表， 在我身上体验全部的节目也才500美元，这周他们用我赚了这么多钱啊。黑爸爸走到正在被吊在天花板上当拳击带的我面前，告诉我，他们同意在我在这里多待10天，条件是他们要多收2皮箱的钱。听到这个消息，我眼前一阵阵的眩晕，我还要在这里待10天，为了把多交出去的2皮箱钱赚回来，这些黑人混混肯定会更丧心病狂地招揽客人。想到这里，我浑身都是难以名状的酸痛，浑身痉挛起来，骚穴里被塞得紧紧的红酒瓶被我阴道里的剧烈蠕动挤了出来，掉在地上摔了粉碎。在瓶子碎裂的同时，我又高潮了。15雨柔出差日记下，老公，上次日记发给你以后的10几天里，你的老婆杳无音讯，是不是担心坏了？担心你那些黑人混混拐走你的老婆，把她卖到暗无天日的贫民窟，被玩到死。还是担心你的妻子因为过度发情，主动要求留在这个黑人区做公用便器。说实话，其实才有一天晚上，我连续高潮了4、5次以后，脑子都要坏掉了。一直幻想着就留在这里，被这些粗鲁的黑人爸爸妓女妈妈死命的折腾。前几天，一个黑帮的小头目还把家里收藏的一只母狗带来这里，想用来交换我，被巡警爸爸们拒绝了。那只母狗是来美国留学的富二代，本来在一所常春藤大学里，前途无限。但是自从认识了当时还是普通小混混的他，被小头目30厘米的巨根征服。然后他利用这只母狗的肉体和他父母源源不断的打钱，成功的获得了其他黑帮大佬的支持，也赢得了几百名死忠的手下。毕竟这个老大愿意让他们没日没夜的随意虐玩美丽的肉奴。现在黑色肉棒和各种药物完全控制了这名曾经高不可攀的美女的肉体和灵魂。这母狗脑子大概已经坏掉了，只知道缠着每一个黑色皮肤的爸爸索要肉棒。看到黑色的野狗都要冲上去舔野狗的鸡巴，这个小黑帮没有什么医学技术，估计在这之前也没有机会随意处置一名美女的肉体，所以对这个母狗的肉体改造计划很糟糕，阴唇和乳头的穿环乱七八糟，有的环都穿歪了。扩张时候也太急躁，阴户上面撕裂的大大小小伤口留下了粉色的伤疤，乳房上好多烟头烫出来的疤，身体上到处都是青紫色的伤痕，还有大大小小的针孔痕迹。本来就垂在阴户的子宫在他走路的时候颤颤巍巍，让人感觉都要掉出来了。说实话，要不是他的脸蛋确实漂亮，估计除了有特殊爱好的男人，没有人能看着这具烂肉勃起。看着这个烂肉，我就打消了在这里沉沦的想法，我还是喜欢公司这样的开发模式，把我肉体的每一丝可能压榨出来，把我所有的价值利用。被接走的时候，我脑子已经迷糊了，以为是前几次那样被送去当地的黑帮大佬家里。一到目的地，我就熟练地跪在地上，用妩媚的语气说，请各位爸爸随意玩弄贱母狗，千万不要手下留情。围着我的几个黑人爸爸笑了起来，拽着我的头发把我扔到手术台边，让我自己爬上去。被绑在冰冷的手术台上以后，我脑子稍微清醒了一些，看着手术室里专业的器械和各种颜色的药剂，我想到这里应该就是我们出差的目的地，一家在暗网十分出名的医药公司，不但拥有很多禁药的生产技术，还有很多神奇的人体改造技术。过了一会，手术室里走进来6个身材火辣的医生，清一色的金发碧眼的美女。黑爸爸们在这些美女身上乱摸了一会后就离开了。这些美女用各种奇怪的仪器开始测量我身体的数据，询问我的姓氏，听到我的姓氏，几个年轻的金发美女一脸不敢置信，用手在我下面的两个洞试探起来，发现我看起来精致的屁眼和骚穴在简单的逗弄以后就可以轻松的拳交、双拳，甚至用手捏着我的子宫揉搓，我也不是很抗拒，反而轻声地叫床起来，这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但是年长的主刀医生用力地抽了我一耳光，让我闭嘴，然后也赏了这些美女几个耳光。他海蓝色的瞳孔没有一点感情，把一块浓痰吐在我的嘴里，冷冷地告诉现场所有人，这只是一块中国运来的实验用肉，现在我们要先做完手术，接下来1个月要在他和隔壁那个实验用肉一起试验一些新技术， 不要浪费时间，有什么想问的就边做手术边问，反正实验肉不会注射麻药。注意不要操作失误，咱们手术室操作失误的惩罚可是在手术室里做3个月的实验用肉。我明白了我接下来1个月的命运，要在这个恐怖的地方任人宰割。我的骚穴开始不停地流水，主刀医生看着这些饮水，从一边拿出一个电击器插入到我的逼里，瞬间我就被电得翻起了白眼。十几秒后，我的下体就传出了焦味和尿骚味，我被电到失禁，阴道的嫩肉灼伤了一大块，我眼泪鼻涕流了出来，把精心化了几十分钟的妆都哭花了。看到我这个样子，主导医生终于满意的笑了，接着又把那个电击器塞到我的屁眼里，又电了20多秒。在一阵肉的灼烧气味中，我大哭着求饶妈妈，贱狗错了，妈妈求您不要电我了，妈妈贱狗再也不敢发骚了。拥有一对傲人胸部的主刀医生笑得十分温柔，抚摸着我的头发，语气轻柔，仿佛就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大姐姐，但说出来的话是那么可怕。乖女儿，这才只是开始呢，妈妈对你多好啊，先让你受一点点轻微的皮肉之苦，不然接下来的日子你怎么办呢？主刀医生解开了自己的白大褂，白大褂下面是一套黑蕾丝的情趣内衣，肉体上是各式各样的媚黑纹身和穿环，乳房上和阴户上贴着电击片，两只电击棒塞在肉穴里和屁眼里。没想到这个看起来高冷美艳的医生居然是一个自虐狂，上班时候都在不停地电击自己。钢制的束腰把他的腰勒得仿佛只剩下了脊椎骨，他开始在我的身上贴电击片，密密麻麻集中在乳房和小腹，耐心地给我解释，这里的手术从来不打麻药，低压持续电击只是为了让我不会轻易晕过去。讲完这些，他满脸潮红，居然开始发情了。他跪爬在地上，命令其他美女医生帮他自慰。只见刚才还被他打耳光的美女拿着电击器就捅进他的2个肉穴。刚才短短十几秒就把我电到失禁的电击器被他当作自慰棒。其他美女拿着钢针插进他硕大的乳房和臀部，然后给钢针通电。一个穿着尖头高跟鞋的美女开始不断踢打她的小腹。20多分钟后她才高潮，小腹已经被高跟鞋踢出血，乳房和臀部被电得出现了一个个碳化的针孔，2个肉穴也已经发黑，子宫里的图钉伴随着潮喷像产卵一样从子宫口挤出来。我每次高潮之后都会站立不稳，而这个丰满的主刀医生潮喷过以后，稳稳地踩着高跟鞋走到手术台前指挥那些刚才还对他施虐的美女医生护士固定我的大腿根，在我的阴蒂和乳头注射药剂。听着一个娃娃脸的美女介绍，这些药剂全都是还在试验阶段的禁药，正常的女人用了以后会经期混乱，排卵过频。娃娃脸的美女捏着我的奶头笑着说，她看过我的简历，这些结果都是我渴望的，接下来1个月里会在我身上使用60多种类似的药剂，只要几十毫升就会摧毁一个正常女生的生理，而我每天都要注射几百毫升，直接从卵巢、子宫、阴蒂、乳头这些地方注射。娃娃脸美女给我注射了7种药剂，现在的我小腹比宫寒的时候还要痛苦，仿佛子宫和卵巢都在被吹着冷气，其他医生就像看着小白鼠一样记录着我的反应，抽我的血液保存了下来，等到我告诉他们小腹的寒意已经退去，开始像刀割一样绞痛，他们开心地相互击掌，记录了这些药剂的成功，然后他们取出了穿环器具。主导医生抚摸着我的脸蛋，告诉我为了接下来实验的顺利，会在我子宫口穿4个环，方便他们把我的子宫拽出来和打开子宫口。子宫口穿环的感觉我实在是说不出来，剧烈的疼痛让我的记忆都缺失掉了，我回想不起来那十几分钟我是怎么度过的。十几分钟以后，手术台上都是我子宫流出的鲜血，整个子宫感觉像是被剖开了一样，我费力地低头看去，子宫已经被拽了出来，露出粉色的子宫口，子宫口对称的穿了4个直径有1厘米的仿生骨骼环，娃娃脸美女正拿着一个刷子给伤口涂抹药膏。第一天的实验非常的轻松，因为子宫穿环我流了太多血，医生们向黑爸爸请示以后允许我休息一晚上。 说是休息，也只是被塞着手术室狭小的狗笼里，手术室隔壁是另一个实验用肉。哀嚎了一个晚上，每次哀嚎过后都是严厉的责骂声和耳光的声音。到凌晨的时候已经几乎听不到哀嚎声了，那个实验用肉就是我的姐姐雨婷。想到我们姐妹同时被人这些肆意摧毁着，我在狗笼里猛烈地自慰了好几次。这一个月里，这些美女医生在我身上试验了催卵剂、宫缩剂、宫口松弛剂、性器神经催生剂等等，听名字就很可怕的药剂，光是作用在子宫的药剂就有16种。这些药剂让我的子宫每天像气球一样变大变小，性器神经催生剂伴有强烈的致幻效果。这一个月里，我累计被注射了 1L 的催生剂，每天注射这些药剂后就送去给黑爸爸轮奸虐玩，目的是让我与黑爸爸乱交的经历被植入到我脑海最深处，变成一种潜意识。经过一个月的试验，这种药剂非常成功，我的乳头、阴道和屁眼变得非常敏感，被手指抽查都会爽到站不稳，每次在恍惚中都会想到被黑爸爸按在地上爆操，被黑爸爸深喉到窒息。当然也有失败的药剂，催卵剂是半成品，多次注射以后就失去效果了，主刀医生那天把我的卵巢注射得像注水肉一样，但是还是没法催出来一颗卵子。一共是63种药剂，失败的有46种。一个月高强度的注射这些可怕的药剂让我几乎崩溃，每天都是各种幻觉和各种极端的生理反应。最后一天晚上是实验总结会，出人意料的十分简单，主要医生和那个娃娃脸美女带我去了一间卧室，搂着我开始同性性爱。他们轮流介绍这一个月的试验会对我造成的影响，并且享受着我为他们提供的服务。他们告诉我，这一个月的药物影响大部分都是过几天就不会再影响，但是有十几种药物是不可以逆转的终身影响，而且已经形成了药物依赖，以后的每天我都要注射这些药物。子宫是最可怜的器官，有六种药物，我每天要把手伸进阴道里，拽着子宫口的环把子宫拽出来，在子宫口注射五种针剂，然后扯开子宫口，在子宫内壁涂抹一种可以让我的子宫壁变厚的药膏。这些药物会让我的子宫每天剧烈收缩七八次，每次都像孕妇临盆一样痛苦，轻微的收缩每天会有二三十次。有五种药物注射在小腹，用来影响卵巢，以后我将不会再来月经，我会非常容易怀孕，几乎只要有性交就会怀孕，而这些胚胎最多会长到五月就会流产。剩下的七种就随意注射就可以，这些药物会让我每天都处于轻微发情的状态，而高度敏感的性器会让我感觉到时时刻刻在有人挑逗我的性器，而每天被黑爸爸玩弄的记忆会像后台程序一样在我的脑海通过潜意识的形式一遍遍回响。至于我的姐姐，他们告诉我，这次改造以后雨婷的性欲会更加强烈，她无数次观看了黑爸爸玩弄其他女性，这些通过药剂的作用每天都在她的脑海里演练，高度敏感的性器和性器化皮肤将时时刻刻渴望被抚摸鞭打，但是永远不会有人满足她的需求，她的关节被装上了控制轴承，只要黑爸爸扫描他额头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在手机上摆弄他的关节，而他自己却无法行动。卵巢、子宫、乳腺都插入了电极，这些电极只会以低电压、低电流来刺激他，会不断的微乎其微的解决他的渴望，但同时激起更大的欲望。听到这些，我低低的叹着气，我可怜的姐姐，从七年前她认识黑爸爸以来就再也没被男人碰过，性欲本来就在这七年里积攒成了烈火，以后这辈子就只能生活在这种地狱中了。18岁成人礼时候，黑爸爸问他是选择做婊子还是继续做一个被欲火煎熬的处女，雨婷奇怪的性癖好让他选择了继续做一个时时刻刻发情却没有男人碰他的处女。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雨婷泪流满面，但是又一脸满足。雨婷还要在这里接受一个月的药物刺激才会被送回公司，而我接下来十几天就是和其他女同事陪着各路黑帮大佬喝酒吃饭乱交重度 SM。 然后我就和公司同事回国了，在飞机上有几个陌生的黑爸爸偷窥我，惊喜地看到我乳房上的媚黑纹身， 他们把我叫到厕所轮奸了几次，我的美国出差之旅完美结束了。老公，你想不想我啊？16重逢。在我成为约书亚爸爸的奴以后，我的工作多了一项，就是做约书亚爸爸家的司机，每天收到通知就开着我的破二手大众去接家里的女奴回家，或者送家里的女奴去城里城外黑爸爸们的秘密据点。这份工作对我的鸡巴来说是一种折磨，结构奇怪的鸡巴每次勃起都像是一只有力的大手揉搓我的睾丸，而我每次接送那些女奴，一路上我就得忍着睾丸被揉搓的痛苦开车。车后座那些不属于我的女人们姿色各有千秋，无一不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并且在黑爸爸们的调教下个个拥有一种勾魂夺魄的媚态。送他们去被黑爸爸玩弄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像要去走红毯一样妆容精致，穿着或暴露或性感或端庄的衣服，身上的香味从后排飘到我的鼻孔里。有几位调皮的媚黑母狗上车以后喜欢在我的水杯里尿尿和吐唾沫，有时候还会从阴道深处挤出来隔夜的浓精，然后看着我一饮而尽。有的极度仇视黄皮公狗上车时候带着遮阳伞把自己遮住，不让我这只贱狗看到他们美丽的容颜。这种时候不管他们态度怎么样，对于我来说很容易完成任务。这些女神美则美矣，几把只会微微勃起，偶尔走神幻想着这些女神稍后会被怎么玩弄。接这些媚黑母狗回家则是一种折磨，这时候的她们才是我眼中完整的女人。她们大多数时候赤身裸体或者浑身被麻绳捆绑着，身上都是精液尿液等污垢，已经神志不清，只能低声呢喃或者干脆昏死过去，体内也被灌满了各种秽物，鼓胀的小腹像怀孕了一样。每次车子的颠簸都会让他们的嘴里或者骚穴或者屁眼露出不少成分复杂的秽物。黑爸爸玩弄他们都喜欢给他们喂食注射大量的药物，所以我需要把他们固定在后排座位上，防止药物作用下的他们乱动。一路上后排坐着一只发情的母狗，这对司机来说是个考验。送他们回到家以后，我会饥渴难耐地扑到后排座位上舔舐他们留下来的秽物，像狗一样用力地嗅着他们留在车里淫靡的气味。这些母狗有的已经结婚，送他们一进家门，他们的老公也是像我舔舐后排座位一样舔着他们被玩烂的老婆，贞操锁锁起来的小鸡巴甚至能直接射出来精液。作为一只废物人妖母狗，我十分珍惜这份工作，运气好能够惊鸿一瞥黑爸爸们玩弄母狗，那些短暂的记忆总是能让我念念不忘很久。运气再好一点，能够遇到一些对人妖母狗感兴趣的黑爸爸，这个时候就可以伺候黑爸爸射精，感受黑色巨根在我的体内肆虐。只有真正被黑爸爸操弄一次，才能明白为什么那些母狗如此疯狂。每次黑爸爸在我的体内射精，黑爸爸从我体内慢慢抽出黑巨根都需要好几秒才能完全抽出，等到完全抽出，会觉得好像脊椎被抽了出来，体内空无一物，再也没有力气站着跪趴着，只能瘫软在地。有一次给约书亚爸爸口交，刚拉开约书亚爸爸的裤子，硕大的鸡巴直接砸到我的脸上，粗大的鸡巴直接盖住了我的脸，我的眼前只有黑色的鸡巴还有那些吓人的青筋，而这个鸡巴居然还只是微微充血，沉甸甸的鸡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就在这个时候，我那个没用的鸡巴居然像坏了的水龙头一样无力地流出一滩精液。看着我这个贱样，约书亚爸爸一只手握着鸡巴的根部，开始慢慢地左右甩着自己的鸡巴，巨大沉重的黑鸡巴就像一只大手左右开弓扇着我的耳光，打得我跪在地上不停地射精。约书亚爸爸告诉我，雨柔在他面前第一次高潮也是像现在一样被他用鸡巴打着耳光，然后就跪在地上喷了一地饮水。我和雨柔真是天生一对媚黑夫妻，我的肉体在约书亚爸爸的许可下也终于可以纹上媚黑纹身，鸡蛋大小的鸡巴被纹上了缠绕着的树枝，树枝上树叶是一个个精致的黑桃树叶，小腹上纹上了汉英双语的一行字媚黑人妖，胸口和屁股纹着黑桃 Q 的图案，乳头在药物的刺激下已经像女人一样大小，分别穿了一个金色的乳环。 为了能让黑爸爸们能有更好的使用体验，我的直肠内植入了丰富的脂肪，这让我的直肠失去了生理功能，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性器官。为了不脏到黑爸爸们的几把，直肠距离肛门40厘米的地方被切开一个口子，接入了人造肠道。人造肠道的出口跟膀胱接驳，排泄只能是用软管插入尿道深处，像灌肠一样灌自己的膀胱，然后尿出恶臭的尿液。我的屁眼注射了多次水光针、羊胎素和美白针，以前发黑的恶心屁眼变得粉嫩柔软。我自己偷偷用手指试了试，手指稍稍用力就会从滑腻的肛门滑进去。肛门里充满脂肪的直肠挤压着我的手指，粉嫩的菊花做了整形手术，整成了欧美女人那种丰厚的嘴唇的样子。每天出门，我会坐在镜子前，给自己的肛门涂口红，黑爸爸们每次看到我的菊花都会被惊艳到。这种欧美嘴唇非常符合他们的审美，居然长在一个人妖母狗的屁眼上。风骚的涂着鲜艳的口红，然后他们会兴奋地把我按倒，疯狂地抽插着张嘴。每次激烈的性交都让我觉得我的胃都要被捅穿了。每次性爱过后，脑子就像也被大鸡巴操过一样，满脑子都是黑人爸爸强壮的肉体、巨大的肉棒，还有粗暴的无休无止的性交。每一次性交都让我向着黑色的深渊更深的滑落。怪不得每个接触过黑爸爸的女人都无法自拔，一步步的接受和黑爸爸群交，在身上纹上媚黑纹身，逐渐的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黑爸爸。四个月前收到雨柔第一份出差日记，接下来的三个月断断续续收到雨柔的自拍和日记，或者一些其他人拍摄的视频和照片。日记的最后，雨柔是在飞机上写的。现在雨柔已经回国一个月了，我还没见过他，也不知道四个月没见他还好吗。仁慈的黑爸爸们没让我等太久，几个周以后的周末，像往常一样收到消息去郊区的一个别墅接母狗回家。到了别墅以后，两个黑爸爸抬着一个造型夸张的炮机，炮机像科幻电影里的治疗舱，椭圆的透明蛋形外壳包裹着里面那个伤痕累累的肉体，里面的女人像是被三个巨大的假阳具贯穿了嘴、屁眼和阴道，三个假阳具快速的抽查，看得出来三个假阳具非常的长，虽然抽查的速度很快，但是每次进出都需要一秒多，而且所谓的进出也只是阳具在体内插入的长度有所变化，压根没有从那些可怜的肉洞里拔出来。巨大的乳房和纤细的腰肢上被紧紧地缠绕着铁丝，一个个电极就夹在这些铁丝上。我想看看这个女奴的脸，可惜女奴头上戴着乳胶头套，鼻孔里插着氧气管通着炮机外面的氧气管，看着氧气管的标志，这是黑爸爸经常给小小用的那种氧气罐，普通女奴光是吸这种氧气罐都会被虐待致死。只有小小这种习惯了地狱调教的女奴才能习惯，这个女奴应该不是小小，身体上的媚黑纹身跟小小的不一样。拿到这个母狗的地址以后，我又惊又喜，原来这个女人就是我朝思暮想的雨柔。随即而来的就是心脏一阵阵的疼痛，没想到雨柔这几月被玩到了这种地步。身躯上的伤痕层层叠叠，巨大的乳房青筋暴起，身躯在炮击里面痛苦的不停地扭动着。黑爸爸说让我到了地址才可以打开炮击，让母狗回家休息。一路上我开得飞快，还好今天不怎么堵，一个小时就到了雨柔的高级公寓下。我从便利店买了一个大纸箱，把炮击放进去以后，让保安和我一起把箱子抬到房间里。保安红着脸对我说，美女你力气还挺大的。我这才心里微微一动，原来现在我已经是女人了。转头看着镜子里自己，栗色的卷发，韩式女团装，白色小背心加黑 JK 裙，前不久打的旗钉在镜子里折射出来耀眼的光。送走保安以后，我关闭了炮机的电源，没想到这个炮机这么变态。按下关机键以后，三根假鸡巴疯狂抽查了十几秒以后才慢慢停下来，打开炮机外壳。可怜的雨柔现在身上的肌肉正在痉挛，因为身躯被三个巨大的鸡巴像烤全羊一样固定着，铁丝在她身上被绞成龟甲腹的样子，没有这些束缚，她应该是在地上浑身不由自主的抽搐。我把插进她鼻孔的氧气管拔了出来，氧气管被插得特别深， 大概氧气管的一端直接插到了喉咙下面，拔出来的过程中他一直想要干呕，可惜嘴巴被巨大的假阳具堵着，只能在乳胶头套里发出沉闷的声音。拔出氧气管的一瞬间，他终于可以呼吸正常的空气了，我看到他的胸腔开始剧烈的起伏。他现在这个样子该怎么取下来，让我觉得是个挺大的难题。我环顾了一下雨柔的房间，发现门口鞋柜的位置已经布置得和小小家一样，手写的提示牌告诉送他回来的人该怎么解救昏迷过去的雨柔。工具箱里放着各种各样的工具，贴心的雨柔在每一个工具上写着这些工具可以用来干什么。没费多大功夫，我就找到了一个小型液压钳，一步步把他被反捆在身后的双手和胳膊上的铁丝剪断，再剪开腰肢上好像要挤压断他肋骨的那十几圈铁丝，再剪开捆扎着双腿的铁丝。这些铁丝非常的坚固，而且应该是特制的，铁丝上密密麻麻的是细小的钝齿，在雨柔白皙的肌肤上留下了可怕的青紫色痕迹。最可怕的是雨柔的乳房被这些铁丝捆扎成了粽子一般，整个乳房已经有种病态的黑紫色，好像随时要爆炸。我小心翼翼地剪了好一会才把这对好乳解救出来。看来雨柔日记里写的那些药效果十分惊人，本来雨柔的乳房刚刚有地，现在看起来至少 F 杯。四肢可以活动之后，雨柔艰难地比了一个手势，示意我接下来她自己动就可以，不需要我再动手。我自然而然地跪在一边，看着雨柔就这么挂在三个假阳具上恢复体力。插在雨柔嘴里的假阳具有着很好的韧性和弹性，雨柔捏着假阳具的底端用力地朝上掰去，之间粗大的假阳具一节一节地从雨柔的嘴里被拽了出来，将近30厘米长的假阳具终于从雨柔嘴里拿了出来。拿出来的一瞬间，雨柔就开始剧烈地干呕起来，吐了一地的精液和各种颜色的药片、粘液，还有几个缠在一块的避孕套。干呕之后，雨柔一刻也不停歇，四肢抓着泡机外壳开始往外爬，浑身都在用力，但是又不敢爬得太快，一厘米一毫米地慢慢把自己从那两只可怕的假阳具上摘下来。和这两只假阳具比起来，嘴里的那一只只是小儿科，每一个都有小臂粗细，外表也不像普通的假阳具一样光滑方便抽查，而是为了能够紧紧地插在肉穴里而设计成扭曲的螺旋状，螺纹之上是倒刺样子的软刺，软刺顶端是金属制的，可以通电。大概四五分钟后，小穴里的假阳具终于拔了出来，30多厘米长的假阳具完全是个圆柱体，顶端也是胳膊粗细，不锈钢制的顶端设计成了一个碗的形状。这个铁碗在一次次抽插中会逐渐箍住雨柔的子宫口，然后逐渐把子宫握在铁碗内，每次抽插就像是一只大手在拽着娇嫩的子宫，铁碗内遍布着毛刷一样的结构，毛刷在泡机开动的时候会不停地转动。几分钟后，雨柔重重地趴在了地上，她终于把自己屁眼里的假阳具也拔了出来。屁眼里的阳具是最大的，40多厘米长，直径有7厘米，假阳具的外表上是一圈圈的小触手，每一圈均匀分布着20-30个3厘米长、2厘米直径的触手，第一圈朝前，第二圈朝后，第三圈朝前，如此循环排列。这些触手很坚韧，每次抽插会让这些触手立起来，插进雨柔屁眼的时候，朝前排布的那些触手会立起来撑大雨柔的肠子，拔出雨柔屁眼的时候，朝后排布的触手则会立起来。趴在地上的雨柔费了好大劲又脱下了头上的乳胶头套，一脱下来，一股浓烈的尿骚味和精液味充满了房间。头套里雨柔的头发和脸上沾满了黄色的浓精，雨柔用手擦干净眼圈周围，终于可以睁开眼睛。满头精液的雨柔看清眼前人是自己的男朋友以后害羞了起来，用胳膊挡住自己和不拢的骚穴和穿着巨大乳环的乳头，如果不是脸上的精液太浓，一定能看到雨柔的脸蛋红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么喜欢雨柔，虽然她在黑爹面前那么下贱，但是在我面前总是有着清纯女孩子应该有的娇羞和矜持。雨柔上下打量着我的变化，忍不住调侃我变成美女了，然后要求我脱光衣服给她看看。我脱光了自己的衣服，转了几个圈让雨柔看我的身体，雨柔低声骂了一句骚货， 然后靠着墙坐了起来，我也可以打量一下这几个月雨柔的变化。雨柔去过美国以后，妆容略微变得有点稀释，舌头穿了一个舌钉，鼻子也穿了鼻环，但是这次没有戴着，乳房大了很多，乳环也变得很大，乳晕上埋了六七个钉，身体上多了好几个纹身，最奇怪的就是小腹上一个小小的黑桃，黑桃外是小小的翅膀。看到我注意这个纹身，雨柔不好意思的小声解释了起来。原来在美国出差的第一个月，雨柔就被操怀孕了，回国以后小腹就已经隆起了，但是因为身体的高强度改造，雨柔会习惯性流产。前天晚上雨柔在黑爸爸们的玩弄下流产了，流产之后就给雨柔小腹纹了这个图案，以后每次流产都会纹这个图案在小腹。解释完这些，雨柔和我相顾无言，沉默了许久，雨柔说她累了，我慢慢穿上了衣服离开。离开之前，雨柔说三天以后在今天接她的别墅会有个 party， 尼克爸爸会用雨婷、雨柔还有小小来接待非洲来的留学生和商人，我要去做服务生。